親愛的弟兄姐妹，各位福音的朋友，大家平安。去年呢，我曾經和大家分享過兩個聾子的故事，不過呢，我們只是分享了第一講，叫做小兒子的故事，叫做在外的聾子。今天呢，我想大家和大家一起繼續咁樣分享呢個兩個聾子嘅故事。本來咧，我想集中精力嚟分享第二個聾子，叫做第二子嘅故事。今日我俾嘅信息嘅名字，本來就叫做在家的聾子。不過咧，經過好多個思考，我覺得有必要將兩個聾子啊，小兒子同埋第二子，將佢哋嘅行為、佢哋嘅思想進行深入嘅對比。因此呢，今天的題目就是兩個聾子的故事。感謝神，剛才呢，Tim弟兄已經帶領了我們，大家已經讀了聖經，我們一起低頭祈禱。親愛的天父，主啊，我們感謝你，我們讚美你，你是創造宇宙天地萬物的神。主啊，你是賜給我們生命氣息的神，你也是在我們人類墮落之後，你差派你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拯救我們的神。我們在你的面前獻上無盡的感恩，但是我們知道雖然我們現在已經成為了神的兒女，但是有多少時候我們就是偏行己路，有些像這個小兒子。求你赦免我們，求你赦免我們的無知。但是又有多少時候我們在神的家中仲係覺得自以為是、自以為義，睇呢個唔順眼，嗰個唔順眼。我哋嘅心中有好多個苦毒，或者係有好多個驕傲。求你透過你嘅話語嚟光照我哋嘅內心，讓我哋知道神啊，我哋喺你嘅面前蒙受咗幾大嘅恩典，我哋蒙受咗幾大嘅祝福。你幫助我哋知道你俾我哋嘅恩典慈愛係幾咁浩大，我哋因住感恩，我哋就服侍你，我哋亦愛神愛人。感謝主，求你透過你今日嘅話語，接著你不配嘅仆人來分享你嘅話語，亦都求你嘅聖靈恩膏你卑微不配嘅仆人，讓佢講得清楚明白，亦都求你嘅聖靈運行喺我哋當中，讓每一個弟兄姊妹，讓每一個來到你面前嘅福音嘅朋友都聽得明白，以致我哋真係用信心嚟回應你嘅話語。我哋愛你更多，我哋喺你嘅面前省察更多，我哋可以廢步咁樣跟隨你，以致我哋嘅生命每一日都更新改變，每日都更加似主耶穌基督。感謝主，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 Amen。 我們今天我們分享的題目是兩個聾子的故事。我們今天我們會分三方面來分享。第一就是我們說有兩個聾子，第二是兩種失送，第三就是一條出路。下面我們就先來分享兩個聾子。兩個聾子，一個是在外的聾子，一個是在哪裡？在家的聾子。在外的聾子就是那個小兒子，在家的聾子甚至是那個大兒子。上一次我們已經是分享了這個在外的聾子，我們回顧一下之前那個情景。其實呢，是分了三個場景。第一呢，我們看到這個小兒子他的背翼和苦難。第二呢，我們看到這個小兒子他的悔改和回歸。最後呢，我們看見這位老父親他的喜樂和接納。經文非常生動地告訴我們，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過去抱住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但是父親怎麼說？父親吩咐仆人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拿出来戴在他的指头上，把这个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出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下面呢，我就看看這位在家的聾子。這個在家的聾子第25節說，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裡， 他回來離家不遠，聽見族屋跳舞的聲音，便叫過一個仆人來問是什麼事。仆人說：你弟兄累了，你父親因他得了，無災無病地回來，把肥牛犊宰了，弟子卻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就出來勸他。他對父親說：我服侍你這麼多年，從來都沒有違背過你的名，你並沒有給我一隻生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一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犊。哇，這個大兒子為什麼會這麼激氣啊？首先呢，他覺得不公平，我是一個乖仔，我好聽話，我好勤力，但是老爸你從來你都沒有將一個生羊羔給我，給我和我的朋友來開 party， 給我快樂一些。哇，你這個小仔，你這個小仔是一個浪子來的，他不是幾長時間之前他離家出走，他逼你分了家產之後他就離家出走，遠走高飛，吃喝嫖賭，他恢復無道，等他窮困潦倒，他才知道回家。但是他一回家，老爸你竟然禁止為他劏了這個肥牛犊，為他開 party，真是天理何在？你覺得公不公平呢？因此呢，這個大兒子他非常非常感到生氣。其次呢，他的弟弟回來之後呢，對他的財產其實都有可能是造成威脅的。他的弟弟呢離家出走之後，他父親一切的所有其實是誰的？其實又變成了他一個人的遺產。但是呢，如今呢，他的父親歡天喜地，甚至歡迎他這個弟弟回家，甚至呢，他的弟弟在家肯定都不是單單吃飯嘛，他在家裡面吃飯還要花錢，甚至家裡那些財產被他分一部分，甚至更加令人擔心的是怎樣？萬一將來呢，老爸又要把一部分的家產分給他，哇，甚至我那些遺產就又少了很多了。他又非常擔心他的弟弟回來還會影響他將來財產的分配，這個是他生氣的另一個原因。我們從他的談話裡面，不是談話，其實從他這個很激氣的講話裡面，我們知道他是非常這樣控重這個錢財。他埋怨他的老爸，哇，你沒有給我一隻生羊羔，你卻為他通了這個肥牛犊。哇，他在乎的是錢財，而不是他的弟弟和他的父親。在非常非常的激氣之中，他對他的父親說，他跟他的爸爸說話，他跟他的父親說話，他每一次他有沒有哄過他爸爸或者父親？你看有沒有？每一次都是什麼？你，他從來都沒有稱他的弟弟叫做弟弟，你這個兒子，你這個兒子。哇，我們看到他是非常的生氣，我服侍你這麼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令，你沒有給我一隻生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樂，但是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你一切的產業，他一回來你就為他宰了肥牛犊。他跟他老爸說幾時都是你這個兒子。哇，我們看到他是真的很生氣很激氣。在當時這個中東的文化之中，兒子是非常的尊重父親，極其尊重父親的權威和尊嚴的。但是這位大兒子他公開甚至責備他的老爸，你這個老糊塗，你不公平，就是大概這樣的意思。這位父親怎麼回應這個兒子這個公然的謀反呢？在當時的中東地區這種情況之下，老爸最少都要一巴掌可能打開，你這個衰仔跪下，是不是？然而呢，這位父親非常溫柔地跟他說，仔啊，你經常跟我在一起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但是你這個弟兄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啊，仔啊，你明不明白啊？所以父親為這個小兒子宰了肥牛犊，他並不是獎勵他， 而是因为小儿子分了家。哇，他分了家，我盼望了这么久的时间他都没回来，今天他回来我真的太快乐了。这个仔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嘴肥牛犊来庆祝他回来，我们不是奖励他，是庆祝他的回来，是表达对他的欢迎和接纳，是表达我们的欢喜快乐。父亲没有特别地为这个弟仔劏肥牛犊或者其他被他生羊羔，是因为小儿子离家之后，父亲所有的一切都是留给他的，都是属于他的，又何必特别给他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儿啊，仔啊，你常有我同在。仔啊，难道老爸和你是不是一起？不是一个最大的福气吗？难道老爸和你是一起，不是比生羊羔，不是比肥牛犊更加重要吗？所以这位老父亲他不是糊涂，他不是不公平。父亲为小儿子宰了肥牛犊是喜乐的表达，因此他对儿子说，儿啊，你常我同在，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不过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我们理当如此的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抱怨神不公平，因为我们太看重世上的钱财，或者看重我们在世上的名利地位，超过我们对人的爱，超过我们对神的爱。神绝对不会不公平，当我们抱怨神不公平的时候，求神光照我们的心，帮助我们。不是神不公平，而是我们出了问题，求神光照我们，改变我们。这个故事都告诉我们，最终第二子，这个故事没告诉我们，最终这个第二子是否听了父亲的劝勉来分家和大家庆祝，这个故事没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但是直到现今，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子，他虽然他在家，但是他不觉得他和他的父亲是一起，是一个祝福来的。虽然他的人在这个家，但是呢他的心在外面，他人在家，是吗？第二子他人在家，但是他的心在外面，他不在乎他的父亲，他都不在乎他的弟弟，他所在乎的是什么？不是他的父亲，而是父亲的羊羔，是父亲的牛犊，是父亲的财产。因此我们说他是什么？他在家，他在家，但是呢他是一位在家的浪子。我已经分享了两个浪子，是吗？一个是在外的浪子，一个是在家的浪子。下面我们分享两种的失丧，两种的失丧。人人都想要过得幸福与快乐，人通常有两种途径来寻求，来获得自己的幸福快乐。一种呢就是遵守这个道德规范来获取幸福与快乐，另外一种呢就是通过发掘自我来获得这种幸福与快乐。所以呢，主耶稣藉着这个第二子和小儿子的比喻呢，来描述人类试图获取幸福与快乐这两种的方式。不过这种获取幸福的方式呢，也都是两种的失丧，这两种获取幸福的方式都是两种失丧。在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这个小儿子就是通过这个发掘自我来获取幸福快乐这种人。第二子呢，他就是通过这种遵守道德规范来获取幸福快乐的人。小儿子呢，他为了得到他自己的幸福快乐，他在父亲还生勾勾那时候，还活在还在世那时候，他就要求父亲，父亲，你将我所应得的财产分给我呢？等你要等你死要等好耐啊！我等唔切啦，快啲分财产俾我啦！即系母亲节讲呢啲话，大吉利是啊！父亲节好快又到，但系佢呢个话就系、父亲啊，点解你咁健康啊？点解我等咗好长啦？快啲分俾我啦！所以佢呢个小儿子系佢系通过发掘自我，即系讲好老骨，好老骨啊，讲得好老骨啊！快啲俾钱俾我，我要幸福快乐，我要离家出走。 所以我们看小儿子他这种失丧是看得很清楚。故事里面呢，这个父亲是实际上是代表了我们的天父上帝。任何远离天父上帝的行为和心态都是一种失丧。第二子呢，他为了追求他自己的幸福快乐呢，他是另外一种方式。他在家里非常勤力地做事，完全地顺服父亲的话。从表面上看，哇，他很顺服，他很听话，他和父亲的关系 很紧。不过实际上呢，他是人很紧，但是他的心是非常疏远。因为他在家里面他勤力做事，他顺服父亲，他是什么呢？他是为了得到父亲的钱。这个是他自己所追求的幸福。虽然他留在他父亲的身边，但是他并不爱他的父亲，而是只是爱他父亲的钱财。他的心和他的父亲是很远的。他是通过这种遵守道德规范来寻求幸福。他在这个寻求幸福的过程当中，离他的父亲越来越远。这种是另外一种的失丧。大部分的人想到罪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小儿子，是吗？这种不遵守神的规律，哇，你为什么你这么放荡啊？为什么你这么不听话？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是罪。这种呢的确是一种罪，但是主耶稣对罪这个定义呢，是远远超过这种放荡不羁。有一些人是想透过他的顺服来操控其他人，甚至是透过他的顺服来操控神，这种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罪。第二子他就是如此，他跟他老爸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言下之意，你就应该好好地赏赐给我。他控告他，你并没有给我一只生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但是 你这个儿子说，他和妓女挥霍一切的财产，他一分来，你就为他通了这个肥牛毒。他为什么对父亲这么生气？因为他觉得他，哇，我为家付出这么多，父亲啊，我这么顺服你，我这么听话，我这么好，父亲，老爸，你应该奖励我嘛。并且他觉得父亲，你不单止应该奖励我，我这么听你的话， 你反过来都应该要听我的话。他觉得他的顺服导致他的父亲应该听他的话。他认为他有权利，为什么他有权利呢？因为他很顺服，他很勤力做事，所以他觉得他有权力指使他的父亲应该如何分配家里面的袍子、戒指、鞋和和牲畜和一切的财产。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服侍得很多，虽然其他人说，哇，弟兄姐妹你服侍得这么多，哎，哪里哪里，其实是这里这里。我们觉得我们做了很多，服侍了很多，因此呢，我们觉得神应该要听我的祷告。其实神真的听我的祷告，不过神不是听我们的摆布和吩咐嘛，神听我们的祷告，好的祷告他听，不好的祷告他都听见，但是未必成就。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忠心服侍，摆上了很多，我们甚至觉得，神啊，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你应该要听我的祷告， 要成就我所祷告的事。如果神没有成就呢，我们就会对神生气。其实这种是第二子的心态。第二子的心态，我们服侍神不应该是为了让神听我们的祷告，不是为了神成就我们的心愿。我们服侍神是应该是出自对神的爱，神爱我们，祂亦都听我们一切的祷告。但是神并不是总是按我们的心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我们的祷告，那么神一定会以更加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祷告，因为神爱我们，神祂最有智慧，祂知道怎么做对我们更好，对其他弟兄姊妹更好。神知道怎么答应是对整个神的角度最好，所以我们应该信靠我们的神。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了一个 愛罪行為沒有瑕疵的人，和一個奉動不羈的人，心裏面可能是一樣的失喪。為什麼呢？因為罪不單單是違背律法，罪的本質是以自己代替神，企圖用自己的權柄取代神的權柄，這個就是罪的本質。我們看到人類有一個傾向，就是想透過自己的辦法來找到自己的幸福快樂。一種方式就是小兒子的方式，透過發掘自我、放縱自我；另一種方式就是好像大兒子那種方式，透過遵守道德規律來獲得我們想要得到的幸福。不過這兩種尋找幸福的方法都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幸福，這兩種方法都是兩種失喪。我們已經分享了兩種部分，第一呢，兩個浪子，第二是什麼？兩種失喪。接著呢，我們人類的出路在哪裡呢？我們分享一條出路，一條出路。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上帝的愛，接受天父上帝，接住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所為我們所預備的救恩。兩個浪子的故事告訴我們，無論是小兒子或者是大兒子，都是天父上帝所牽掛的孩子。小兒子他悔改回家，還未回到家時，相離還遠的父親看見動了慈心，就跑過去抱住他，親吻他。而當這個大兒子在外面很激氣地流，不肯入家時，父親怎樣？父親出去勸他，兒子啊，回來吧，回來吃飯吧，一起慶祝吧。這兩個場景被我們看到，無論是奉動不羈的人，或者是這個道德看似來非常有道德品行端正的人，都是失喪的人。無論是小兒子或者是大兒子，其實都是浪子，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拯救。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穌其實講了三個比喻。第一個是什麼？是雕羊，雕塞的雕是叫雕羊，對不對？是雕羊的比喻。有一個人奉養了一百隻羊，雕塞了一隻，於是牧羊人就出去尋找，直到他找著了，接著他就請他的朋友鄰舍過來慶祝，我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起歡喜快樂吧。第二個是什麼呢？第一個是雕羊的比喻，第二個是雕錢的比喻。有一個女人，她有十塊錢，是吧？雕失了一塊，於是怎樣？於是她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地尋找，直到找著了。佢等佢揾著佢呢一塊錢嗰陣，哇！佢又同佢個朋友鄰舍講：我失落個呢一塊錢已經揾著了，你哋同我一齊歡喜快樂啦！第三個比喻咧係乜嘢？係兩個浪子嘅比喻啊！兩個浪子嘅比喻，我叫佢丟人嘅比喻。第一個係丟羊嘅比喻，第二個係丟錢嘅比喻，第三個係咩？丟人嘅比喻。丟人係咩意思啊？如果是普通话的话，丢人的是很丢脸的。丢人的比喻，这个真是丢人的比喻。这个是丢人的比喻。前两个故事是丢羊丢钱，都有人出去寻找。但是当我们来到第三个故事，丢人了，我们满心期待应该有人出去寻找，但是呢竟然没有人出去尋找，因為令我們很驚訝。如果我們仔細地分享在這個故事裡面，你覺得哪一個最應該出去尋找這個小兒子？哪一個最應該出去尋找？父親，是，好兒子，第二子。父親已經老了，是不是？父親已經老了，當然應該是第二子應該出去尋找。他應該對父親說，哎，父親个弟弟出去一定是凶多吉少，弟弟咁唔识事，我出去揾佢一定将佢寻找翻来，突破铁鞋，一定将佢寻找翻来。爸爸你放心，你安心，我出去寻找。 如果他这样做，父亲的心是多么安慰，是吗？父亲、母亲都很受安慰，这个是父亲节、母亲节的大礼物，如果这个小儿的第二节这样说。但是呢，这个第二节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呢，因为呢，出去寻找他的弟弟需要付很多的代价，出去寻找除了辛苦付代价，而且呢，寻找回来他要跟他的弟弟分财产，那就更加有问题了。如果他寻找到，那么这个弟弟回来呢，他跟他的弟弟分钱财，他是不愿意的。所以这个故事里面的第二子，他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弟弟，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弟哥哥，他没有用他的爱心去挽回他失送的弟弟。我们需要一位真正的弟哥哥，我们需要一位真正的弟哥。这位真正的弟哥是哪位？耶稣。哇，物阵犀利，耶稣啊，真正这个弟哥就是耶稣。他不是从家里面到外面去寻找我们，耶稣不是从家里面到外面寻找我们，耶稣是从天上到地上来寻找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公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的结局本来就是在地狱里面同埋神永远咁隔绝，永远受痛苦。但是主耶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接受天父上帝的差遣。主耶稣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犯过一样的罪，但是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主耶稣他自己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要把我们带回天父的家里面，要我们得到真正的生命，要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和祝福。主耶稣是我们真正的弟兄，主耶稣是我们真正的长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已经来教会很长时间，今天我在母亲节这个主日这里，我盼望你来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是一个有罪的人，盼望你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预备的救恩，接受耶稣使你一切的罪得赦免，接受耶稣使你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这个喜乐的生命。接受主耶稣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在神的家里面成为主里的弟兄姐妹，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如果有福音的朋友，盼望你结束之后，你可以跟我说，或者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跟粤语堂的高牧师说，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好想进一步将这个福音分享给你们。愿神赐福这些福音的朋友。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两个聋子的故事，我们分享了三个部分，两个聋子，两种失丧，一条出路。那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了哪一些的思考和应用呢？第一方面，通用好行为的背后隐藏着错误的动机，因此我们需要悔改。我想第一方面的思考和应用带给我们，就是倘若我们的好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有错误的动机，那么我们需要悔改。第二子他并不爱他的父亲，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在家里面这么勤力，这么顺服他的父亲呢？因为他是那种通过道德行为来获取奖赏的人，他希望通过他的好行为得到他父亲的认可，得到他父亲的钱财。他的行为是好的，但是呢，他的动机是自私的。所以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不单单应该要为我们所做的坏事悔改，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还应该要为我们所做的好事，为我们所做的好事里面那种存着错误的动机 而做个好事而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周济穷人，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好不好？好不好？好。但是呢，如果我们是为了我们的面子，为了其他人说哇谁好有爱心，我们为了得到其他人的夸奖而去行善，甚至我们要为我们的善行背后的动机悔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侍奉可以越来越老练，但是我们的爱心可以越来越单纯。求主帮助我们侍奉越来越老练，爱心越来越单纯。阿们。第二方面，倘若我们自以为义，我们有这种自以为义的大儿子的心态，我们需要悔改。作为基督徒，我们通常都非常接纳这些非基督徒，这些迷信主义的人的缺点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包容弟兄姐妹的弱点和缺点。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要包庇大家的罪恶。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吗？但是呢，对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评论他，不应该用一种甚至是超过圣经这种苛刻的态度说来要求来背后论断他。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贬低其他人提高自己的做法，这种做法是贬低别人提高自己的做法。心态和第二子那种自以为义的心态是没有什么区别来的。能够看到其他人身上的软弱并不是什么本事来的，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可以改正他的软弱，这个才是本事来的。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偶然被过分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倘若我们有自以为义的大儿子心态，我们需要悔改。无论我们的身上有多少个长处和优点，无论我们为教会已经付出了多少，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为教会付出，能够关爱弟兄姐妹，这个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机会，让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存一颗谦卑和感恩的心。第三方面，就是神总是快乐地接纳悔改的罪人，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殷勤地传福音。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这个三个比喻告诉我们，神总是非常快乐地接纳悔改的罪人。雕羊的比喻最后以这个羊稳着了为结束，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这个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加欢喜。丢钱的比喻最终是什么？这个钱是稳着了，这个为结束。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面前，在神的使者的面前，也都是要为他这样欢喜快乐的。在浪子的比喻里面，最后的小儿子回家，第二子因此不高兴，父亲出来劝他，仔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不过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由此可见，这三个比喻是一个系列的比喻，它核心的意思都是说，神为每一个罪人的悔改都是极其的欢喜快乐。神为每一个罪人的悔改都是极其欢喜快乐。对于我们而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救恩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但是对于天父上帝而言，他付出了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性命，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因此这个救恩是无价的，我们无需付代价，但是天父上帝付出了无比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是如此的宝贵，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传扬福音，使更多的人可以得着这个救恩，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得着神屋企里面儿女这个地位和祝福。 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更加努力，更加有意识地传扬福音。虚报道会呢是传福音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平时呢就给自己的朋友同时邻舍传福音，咁要努力咁要带佢哋嚟教会做礼拜，并且鼓励佢哋参加我哋嘅福音班啦，或者同我哋平时嘅朋友倾一下咧，倾一下福音啦。咁样咧，呢个福音嘅朋友佢有机会听到好完整嘅福音，佢有咩问题咧想要问嗰阵，又可以有机会得到我哋嘅回答。咁样咧，个福音嘅朋友可以非常扎实咁知认识福音，一步一步接受耶稣，得着救恩，感谢神。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两个聋子的故事，我们分享了两个聋子，两种失丧，一种出路，也都被 我们有三方面的形容。第一呢，倘若好行为的背后藏着有错误的动机，我们需要悔改。倘若我们自以为有这种自以为义的第二至的三体，我们需要悔改。第三呢，神总是快乐地接纳悔改的罪人，因此我们要努力传福音。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爱我们，你亲自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但是有几多的时候，我们有时还是在教会里面，在神的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放任自己的心思去做些不应该做的事。我们有时真的有点像个小儿子，求你赦免我们，求你真的改变我们，让我们因为爱你，我们顺服你。亲爱的天父，最后有更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点像这位第二子，或者我们更多的时候比较像第二子，我们都听话，我们都侍奉，我们做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几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论断弟兄姐妹，或者抱怨神你没有垂听我们某一些的祷告，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抱怨。亲爱的天父，主啊，求你继续这样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认识到你的爱是何等的大，你对我们是有多少的忍耐，因此我们因着你的爱，我们更新改变，我们爱你，我们爱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你就得着东德的荣耀，你的心都得到满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日都爱你更多，同弟兄姐妹都有更多的彼此相爱，使你的名得着荣耀，使你的心得着满意。求你亦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赞美神，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多谢牧师的分享，让我们一重的回应主的呼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偏差，我们行错的时候，帮助我们来到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
主指引辅助，让我偏激走差，教我悔过，是我的恳切祷告。如若我心高傲气，迷失了方向走歪， 求你爱我教我，不可放弃，在你臂弯中转换，祈求主的恩爱与我永在，一生可得建造在你爱中，祈求主的信实千载不变，一生中你是唯一依靠。如若我失足犯错，望因主指引辅助，使我遍地走差，教我悔过，是我的恩赐祷告。如若我心高傲气，迷失了方向就坏，求你爱我教我，不可放弃，在你臂弯中转回，祈求主的恩爱与我永在，一生可得建造在你爱中，祈求主的信实千载不变，一生中你是唯一依靠。祈求主的恩爱与我永在，一生可得建造在你爱中，祈求主的信实千载不变，一生中你是唯一依靠。回应恩主呼召我，我心知主爱无限，愿献出这一生奔跑。